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6月4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伦敦市中心发生的恐怖袭击已经造成7死48伤，多个国家谴责伦敦恐袭。今日是六四事件28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支联会从未间断地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今年的主题是平反六四，结束专政。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香港学联的成员的5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在去年退出支联会，不再出席维园的六四烛光集会上台发言。他说在去年开始，支联会加入了与青年对谈的环节，希望可以延续薪火相传的传统。
我们都觉得很重要，就是仍然是希望每一年的烛光集会里面其实都会有年轻人的声音。所以我想只有一个形式的不同，或者是对参与的人那个是不同。
在一阵间的时事经纬里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会在香港为我们着现场报道的。而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星期日表示，过去3个月内在英国发生的第三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其中包括星期日在伦敦桥和博罗市场发生的恐怖袭击，都是以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邪恶思想为原因。
But we believe we are experiencing a new trend in the threat we face, as terrorism breeds terrorism.And perpetrators are inspired.
特雷莎梅首相说，英国政府相信目前正面临住所面临的威胁新趋势，恐怖主义滋生恐怖主义，肇事者不单止在经过多年的规划和训练之后，精心打造的袭击计划基础上受到启发，而且甚至不是一个单独的激进攻击者行动，而是通过互相抄袭仿效，经常使用最可怕的手段。特雷莎梅首相说，英国对极端主义太过宽容，他说需要更强而有力地识别并且铲除在公共领域和全英国社会内的极端主义。特雷莎梅又说，现在到了事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伦敦警方在星期日说，在英国最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中，有7个人死亡，48人受伤，3名袭击者被击毙。一辆货车星期六的深夜在伦敦桥上以高速冲撞行人，跟住袭击者又开车去博罗市场，3名男子从车走下之后持刀袭击多人。当地警方话，在接到第一个紧急报警电话之后的8分钟之内，3名袭击者就被武装警察击毙。警方表示，袭击者身上的冠状物体令到他们看上来好像是自杀炸弹手，但那些物体并不是爆炸物。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谴责袭击事件，他在星期日表示，恐怖主义威胁级别严重的时候，伦敦市民都应该保持警惕。
People should remain calm and vigilant, carry on their normal business. The threat level remains that severe.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话，公众应该要保持冷静同警惕，继续日常生活同工作。他说，根据联合恐怖分析中心的评估，目前的威胁级别依然严峻，严重代表着全英国各地的袭击仍然有可能发生，所以时刻都要保持警惕。他又呼吁，如果看到有任何疑问或者担心任何可疑的人的话，应该要向当局报告。伦敦急救服务中心在推特上发表一份声明，说48人被送到伦敦的5间医院救治。有关当局宣布这宗事件是一次恐怖袭击，袭击用的货车看来是从一间建筑商店租用。在星期六深夜，伦敦桥和附近的博罗市场发生的事件是今年3月以来英国发生的第三宗恐怖袭击，之前分别在西敏寺桥针对行人发动了一次类似袭击，在不够2个星期前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发生了一次自杀爆炸事件，导致了几十人丧生，超过100人受伤。
白宮喺星期六深夜話，川普總統同英國首相特雷莎梅通電話嘅時候表示，將提供全力支持協助有關倫敦最新嘅恐怖襲擊事件嘅調查。德國總理默克爾星期日喺聲明當中話，獲悉倫敦嘅襲擊事件令佢感到悲傷，心情沉重。默克爾發表聲明話，今日我哋超越咗所有國界，團結一心，共同感受到恐怖、悲傷以及內心嘅堅定。默克爾又話，喺打擊各種形式恐怖主義行動當中，堅定地與英國站在一起。法國總統馬克龍話，有法國公民在星期六的倫敦發生的可惡以及懦弱的襲擊當中受傷，法國將會繼續與英國以及所有有關國家一起全力打擊恐怖主義。倫敦住有大量的法國公民，愛麗社工說，倫敦星期日的僑民投票將會加強安全戒備，法國即將舉行國會選舉。印度總理莫迪譴責倫敦的襲擊，並且說他感到震驚和悲傷。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林星期日话，被袭击的人当中包括两名澳大利亚公民，其中一个人被证实在医院治疗。澳洲官员目前正在确定另一个人的状况。英国有关当局仲未有证实袭击者是否穆斯林，但是特恩布林总理猜测他们是穆斯林。他说，今次袭击是我们所处环境当中新现实的有一个残酷例证。他说，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威胁无处不在，他们滥杀无辜，目的是破坏社区、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崇尚的自由。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谴责今次袭击事件。克里姆林宫说，普京致电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应该得到加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与伦敦人民站在一起。伦敦警察局长说，加强巡逻，包括武装警察。英国警察通常随身不会携带武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在香港支联会六四二十八周年的烛光集会的现场情况。今日是六四事件二十八周年的纪念日，香港支联会从未间断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集会。今年的主题是平反六四，结束专政。近年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等多间的大专院校学生会，因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等问题，不再出席六四烛光集会。支联会今晚就安排了老中青三代香港人上台发言，并且邀请了一队中乐生的乐队献唱他们今年为纪念六四而创作的歌曲《自由之歌》，以示世代传承平反六四的诉求。现在我们就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香港支联会的六四二十八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
阳
你好。
你同我哋讲讲你而家个位置究竟喺边啦，以及香港支联会今次嘅六四二十八周年烛光悼念集会嘅最新情况系点咧？
係，咁我而家咧就係喺香港支聯會舉行六四二十八週年燭光悼念集會嘅維多利亞公園裏面㗎，而集會咧就喺香港時間夜晚八點正式開始，目前咧已經係進行咗超過一個鐘頭，而大會咧目前咧係仍然咧係未結束㗎。咁咧現場嘅氣氛咧係相當之平靜啦，同埋秩序良好㗎。咁亦都睇到咧現場所見咧有唔少咧係中國大陸嘅人士咧嚟香港參加㗎。咁佢哋咧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表示咧，是感謝香港人堅持二十八年來一直燃點燭光，要求平反六四和追求中國的民主。而今年的燭光悼念集會仍然就有獻花、燃點火炬、致悼詞、默哀和播放天安門母親群體代表錄像講話等的環節。而比較特別的就是今年首次邀請了一隊中學生樂隊 Boys Reborn 上台獻唱他們為了紀念六四創作的新歌《自由之歌》，亦都有播放中國大陸製作銘記八九六四被捕人士家屬的錄音講話。任敬仁，
香港支聯會的統計，去年就有125,000人參加維園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今年的初步估計參加人數究竟有多少呢？
係咁，今年咧支聯會喺呢個時候咧仍然咧未公布佢哋嘅統計數字㗎。咁咧不過佢哋喺 接近八點鐘嘅時候咧，喺大台上邊咧有講過就話當其時咧已經咧有群眾咧係坐滿咗五個足球場，而記者咧喺大概係8:45左右去到一個高位嗰度咧去觀察嘅時候咧，就發現咧群眾咧應該坐滿咗六個足球場噶，咁所以咧據記者估計咧，可能咧今年嘅集會人數咧都會咧有10萬人左右噶，任敬仁。
是的，支聯會發表六四二十八週年的燭光集會大會宣言，這個宣言主要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
係咁，今年支聯會紀念六四嘅主題係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燭光集會嘅宣言表示，28年前嘅昨夜同埋今日喺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共以坦克粉碎咗年青學生嘅民主理想；喺首都長安大街，解放軍以槍炮鎮壓咗人民反貪腐嘅抗爭。28年嚟，中共加速經濟上嘅改革開放，但同時就加強咗政治嘅專制，不斷咁樣咧收緊對人民同埋社會嘅鉛制。宣言表示，六四事件28年之後主權移交20年嚟嘅香港，市民以堅定嘅意志同埋強韌嘅毅力，每年嘅今晚無懼風雨喺維園集會，高舉燭光，以良知同埋勇氣向強權說不。支聯會繼續肩負守護六四真相嘅責任，不容扭曲同埋篡改同埋否認歷史嘅。支聯會堅信香港以至中國大陸曾經經歷六四嘅人民都會有共同嘅集體記憶，拒絕遺忘。宣言表示，主權移交20周年，中共一直在香港打壓民主人權，干預港事，將專政的一套加諸在香港，而香港人會拒絕中國的無形黑手。支聯會堅持站在民主人權自由的最前線，團結中國人民，結束專政和爭取民主。任敬仁。
近年香港的大專學界就批評了，支聯會舉辦的六四燭光集會只是行禮如儀，不再參與，所以今年的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除了傳統的獻花以及致悼詞等儀式之外，究竟還加入了什麼環節去顯示出世代傳承平反六四這個訴求呢？
係咁，支聯會今晚嘅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延續舊年安排與青年對談的環節，邀請大專團體工學同行的代表蕭翠平和中學生樂隊 Boys Reborn 的主音 Jason， 和8歲的時候曾經繪畫六四畫作現年17歲的中學生蘇小希，和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就年輕人如何看待六四這個主題作對談。支聯會常委73歲的朱耀明，1989年六四屠城最後撤離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香港學生代表林耀強也都會上台發言，以示老中青世代傳承平反六四的訴求。而 Boys Reborn 今年也是首次上台獻唱他們為紀念六四創作的新歌《自由之歌》。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學聯成員的5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去年退出支聯會，不再出席維園六四燭光集會上台發言。去年開始，支聯會就加入了與青年對談的環節，延續薪火相傳的傳統。聽下蔡耀昌怎樣說。
我們都覺得很重要，就是仍然是希望每一年的燭光集會裡面其實都會有年輕人的聲音，所以我想只有一個形式的不同，或者是對參與的人那個是不同，我想但是很重要的，我想在這方面我們都希望無論是當時有參與的人，以現代的現在的年輕一代，其實我想大家都是構成一個對於去延續六四嗰個抗爭係好重要嘅一部分，咁所以我諗當代嘅年輕人，我哋都好希望，我諗亦都好多香港人都希望喺燭光集會裏邊聽到一足佢哋嘅聲音同埋感受。
係啊，湯愛雲，咁啊，對於大專學界因為呢個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啦，唔再參與香港支聯會嘅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咁有參與燭光集會嘅香港人，佢哋有啲乜嘢睇法咧？
係咁，退休嘅香港新聞工作者茂志宏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27年佢只有一年因為到英國工作，其餘26年都有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㗎。佢認為六四係中國嘅悲劇，全世界包括兩岸四地嘅中國人都應該要記得，而香港係中國境內唯一可以公開大規模悼念嘅地方，可以講係全世界對中國爭取民主嘅指明燈。如果呢個指明燈都冇咗，中國嘅民主前景就會更加暗淡。茂志宏又表示，而家好多年輕人因為香港人身份認同唔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佢覺得中國大陸佢哋會覺得中國大陸距離好遠，亦都睇唔順眼一啲老一輩嘅香港人年年行禮如儀。但係茂志宏認為行禮如儀係有必要㗎，聽下茂志宏點樣講啊？
但有時對一啲上咗年紀嘅香港人或者甚至海外話，年年行禮如儀咧，正正就係、是。如果你行禮都不行，你紀念都不去紀念，你這個回憶，這個所謂的追溯回昔日發生的事沒有了，是更加一個民族的悲哀。
咁茂志宏仲話，傳承六四嘅歷史，家長係扮演重要嘅角色㗎。佢認為家長可以盡量帶小朋友參加維園燭光集會，同佢哋講六四嘅歷史。呢一點燭光係一種信念，呢一種潛移默化嘅信念對小朋友係好重要㗎。如果連呢一點燭光都唔傳遞落去，火源就會越嚟越弱，越嚟越熄滅㗎啦。任敬陽。
係咁啊！舊年香港嘅中文大學等等11間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咧，舉辦咗聯校六四論壇啦。咁今年亦有5間嘅大專院校學生會喺星期六聯合舉辦咗呢個六四論壇。咁佢哋呢個論壇主題究竟係乜嘢咧？
係咁，香港公開大學、香港教育大學、嶺南大學、香港珠海學院同埋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5間大專院校嘅學生會，星期六晚聯合舉辦題為《思前想後：港人命運何去何從》嘅六四論壇，以六四事件為借鏡，由行禮如儀嘅遊行集會改為探討香港未來嘅命運應該何去何從。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李漢林喺論壇宣讀宣言表示，六四事件至今已經28年，當日中共點樣屠殺抗爭嘅學生呢段歷史，大家已經聽過不下數十次。當年北京學生的抗爭是為了爭取中國幾千年來都沒有的民主制度，但是換來民主制度的幻想一掃而空。宣言表示，過去27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到底中國人得到什麼，香港人又得到什麼，是悼念死去的烈士，抑或是悼念已經逝去的民主？今天在香港悼念，或者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因為近年本土意識崛起，為香港的民主道路帶來新的方向。宣言強調對六四事件犧牲的烈士是致以萬分的敬意和欣賞的。聽下李漢林怎樣說。
而對於殺人如麻的中共政權及俗稱而已的港共政權，我哋一族旗幟鮮明，表示抗爭到底。
係咁啊！對於外界質疑大專學界近年唔再參與支聯會嘅六四燭光晚會咧，會唔會分散力量？咁5間大專院校學生會嘅代表，佢哋又點去回應咧？
係咁，嶺南大學學生會會長李漢林喺論壇上表示，今年再次舉辦聯校六四論壇係主要係由於過去一年發生咗唔少嘅政治事件，包括2次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嘅司法覆核、中國人大釋法、新特首林鄭月娥即將喺7月1日就職。佢哋認為今次論壇再探討本土思潮或者香港嘅未來會有新嘅火花。而李漢林表示，今年舉辦聯校六四論壇，不再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是希望借鏡六四探討香港的未來為主。他們沒有質疑是否應該悼念六四，或者應不應該記得六四事件，他們認為可以做到百花齊放或者遍地開花的。任敬陽。
是的，近年香港對於悼念六四出現了這個身份認同的所謂世代之爭，參與聯校六四論壇的學生代表，對於悼念六四及爭取民主有什麼看法呢？
咁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會會長黎曉婷喺論壇上發言表示，1989年參與民運嘅學生目標係一致噶，但係而家香港嘅社會運動，老一輩就未必明白年輕人諗緊乜嘢。黎曉婷認為，老一輩會認為香港係中國嘅一部分，香港人係中國人，要同中國一齊爭民主。但係對於香港新嘅年輕一代，出世嘅時候已經係一個同中國大陸文化上、制度上、法律上都非常之唔同嘅地區，已經冇中國人嘅情懷。黎曉婷表示，支聯會傳承六四，唔能夠強迫年輕一代認同中國有民主，香港先至有民主，或者要香港年輕人認同佢哋都係中國人噶。聽下黎曉婷點樣講啊？
你會因為你正正係因為回應唔到，其實而家年輕一代直情根本唔覺得自己係中國人。你回應唔到呢樣嘢，而你逼咗你呢個前提六四前提一定要係中國人嘅時候，其實佢哋就唔會嚟。我自己都同意，其實六四係要傳承落去，但係你用一個咩身份去悼念，或者你用一個咩身份去記住呢件事，留低呢個歷史，其實係非常之重要。
系个汤慧云，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咧，今年唔再参与举办呢个联校六四论坛啦。咁并且喺六四嘅前夕就发表咗一份声明，咁就话认为集体式嘅悼念需终有停顿或者结束嘅一日。咁唔该，同我哋讲一讲呢份声明嘅主要内容究竟系乜嘢咧？
係咁，多間香港大專院校嘅學生會最近都表明唔會出席今年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星期六6月3日以“六四停不再，悼念何時了”為題發表聲明，表示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喺天安門暴力鎮壓屠殺89民運人士，可見中共係殘暴不仁嘅殺人政權。聲明表示，事隔28年。今日維園六四悼念晚會再現，堅持民主中國綱領依舊，平反六四訴求遙不可及，支聯會不思進取，行禮如儀的悼念，意在消費六四，利用民眾的道德感情換取政治本錢，中文大學學生會絕對不予認同，同時寄望香港人認清六四的本土意義，以免令到悼念淪為愛國情懷的政治搖籃，或者是將悼念成為另類嘅政治正確。聲明表示，中大學生會今年唔會舉辦或者參加任何六四相關嘅活動，但係唔代表遺忘六四。聲明並且表示，尊重當年六四學子為民主自由嘅付出，會堅守佢哋所堅持嘅普世價值。香港人28年嚟風雨不改嘅悼念，可以印證呢一個嘅執著，基於人道。基於人道理由悼念六四亡魂，日後香港人仍然可以自行悼念。如果仍然是對六四的意義的去留存有疑問，香港人亦都可以繼續討論去尋找答案。但是中大學生會認為，集體式的悼念終須有停頓或者是結束的一日。任敬陽，
是咁啊！除了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之外，星期日晚仲有乜嘢關於六四事件28周年的活動呢？
係咁，香港大學學生會延續過去2年喺校園裏面舉辦六四論壇，不過今年係喺下午2至4舉行，唔再同燭光集會同時舉行噶。今年論壇嘅主題係愛國情懷到盡頭，燭光悼念為何留？邀請咗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支聯會秘書李卓仁同埋時事評論員練月增出席，探討28年過去，六四屠城對今日嘅香港社會仲有乜嘢意義？和香港新一代有人主張不再悼念六四等的議題。而中大學生報今年就出版了28周年89民運特刊，他們的成員星期日晚會在支聯會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結束之後，在維園噴水池討論六四如何走下去。香港中文大學聯書院星期日下午亦都舉辦香港中國漸行漸遠，六四意義從何說起的論壇。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道香港支聯會六四28周年燭光集會嘅現場情況。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近年嚟，中国已经不再是制造业的首选地，因为生产成本节节高昂，连部分中国厂家也开始问识新的落脚地点。美国是他们考虑的目的地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的报道。
在美国国内高唱保护本国产业、遏止工作机会外流的同时，一般人的印象是美国的生产成本太高，很多公司才会去外国投资设厂。其实彭博新闻社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就已经发现，在美国生产货物的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美国东南部各州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工厂的落地热点，他们受到州和地方政府税务优惠以及补贴的吸引。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最新报道，重新评估在美国设厂的厂商，其中很多是中国厂商。洛杉矶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者余伟雄亦都注意到这个浮现的趋势。他指出，过去20-30年，美国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很多的工作机会外流，美国国内工人失业严重，却没办法重新就业。现在整个大环境改变，中国的制造成本提高，可能刺激逆转现象的出现。不单止是中国大陆，台湾和南韩的厂商亦都一样重新评估到美国投资的机会。彭博新闻社的报告指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高的关键因素在于工资的稳定成长、生产力的提高、汇率稳定以及能源优势。根据业者分析，美国的投资环境优点很多，最重要的是成本优势。虽然美国的工资远高于中国，但是某些产业在美国运转的整体成本却低于中国。杭州的一家纺织厂老板朱先生指出，美国工人的工资平均是中国工人的两倍，不过整体的成本却比中国显著减少。美国的土地、电力和棉花原料都便宜得多，每一吨产品的生产成本因此比在中国减少1/4。彭博新闻亦都指出，美国的优势包括较低的能源价格、较高的生产力、自动化运作、不断成长的国内市场以及较短的供应链。朱先生还指出，过去10年的多数年份，他支付的工资平均每年增加30%。他已经承诺要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2.2亿美元，建造并扩张那里的设备，最后会将整个企业搬迁到美国。他计划在今年年底以前雇佣500多名的员工。余伟雄认为，川普政府提议的降低公司税到15%，对外国公司来美国设厂投资将是很大的诱因。朱先生则表示，很多的制造业者冲着这个低税率，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他说，即使川普降低公司税5%，几年前离开美国的公司亦都会回头。相对而言，美国的空气清洁、食品安全、贷款程序直接透明，政府亦都甚少干预，都是对企业有利的环境。在美国设厂可以更贴近美国的消费者，更灵敏地满足顾客的要求。适合来美设厂的是资本密集的工业，包括纺织业、化工、造纸、包装和汽车零件等等。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最近在俄亥俄州投资数亿美元重建一个工厂。相反的，劳动力密集的产业好像成衣厂就不太适合，因为美国工人太贵，而成衣厂在其他方面却没办法降低太多的成本。要培训美国工人成为熟手的投资大，而在中国过去多年已经培养出熟练的人力。此外，美国的签证并不容易取得，如果关键的技术人员被拒绝入境，将会影响整体的运作。从长远来看，余伟雄认为中国制造业前进美国的趋势将有助于减少美中两国贸易逆差的纠纷，亦都可以改善美国人民对中国长期对美贸易信差，夺走国内工作机会的负面印象。他举出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业攻陷美国市场，引起敌视，后来日本丰田等车厂来美国设厂，逐渐同劳工市场以及当地社区结合，美国人对日本车的反感亦都因此淡化。余伟雄表示，制造业来美设厂现象可能会增加，至于到乜嘢程度，仲好难预料。毕竟美国有环保标准同其他嘅条件，例如加州嘅环境保护规定好多，高科技嘅工业多，制造业嚟此嘅生产成本会太高，所以不太可能吸引佢哋。再者，当企业离开中国，并不一定会嚟到美国， 亦都可能转往越南和东南亚其他的国家。余伟雄认为，中国制造业者来美国进行分散风险的长期投资有其优点，但亦都可能会遭遇不同企业文化和法令的震撼。毕竟美国的劳工以及相关法令都和中国不一样，开始的阵痛期必须咬紧牙关挨过，会付出一些学习成本。美国之音记者郭富洛杉矶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烛光悼念集会纪念六四死难者，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北京以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六四事件。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也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是六四事件28周年，美国各地都进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在美国时间6月3日晚上，全美学智联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门前举行了名叫做六四28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的活动。著名民运人士和各界代表在当地发表演说。
我们每年都在这儿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经常来问我说，你们搞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的主席魏京生发表演说，他说纪念活动意义重大。魏京生说，我们每年都在这里举行这个纪念活动，很多人会经常会问他，你们搞这个活动有什么意义呢？他说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他们做给全世界的老百姓和全中国的老百姓看。他说那个日子我们并没有忘记，那个日子里面这么多热血青年为了中国的进步，为了中国自由民主，为了所有老百姓世世代代都能够过好的日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他说那些英勇纪律性全世界都是罕见。目前流亡美国的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要令到更多的青年人了解六四真相。
但是我们今天呢，需要让14亿中国人更多的了解真相，因为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们。
夏业良在纪念集会上说，我们今天要令到14亿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真相，因为很多80后以及90后的下一代，当他们去到西方世界的时候，他们才第一次听到有关六四屠杀这件事。夏业良说，这个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方面。全美学智联当晚还为仍然在狱中的广州南方街头活动人士谢文飞颁发了自由精神奖。有份发表演说的人呼吁青年人加入中国追求宪政民主自由的行列。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中国六四事件28周年之际，呼吁北京以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六四，赋予六四新的定义。蔡英文在他的官方脸书上说，北京将当年的民主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令他想到以前台湾的228事件、美丽岛事件，亦都曾经是被当时的统治当局讲成是暴乱。蔡英文说，两岸之间的最大距离是民主和自由。他又提到，北京大学教授何慧芳在去年访问台湾的时候曾经慨叹，每日都发生在对你们是历史、对我们是现实的事。蔡英文又说，虽然中国现在不断崛起是一个事实，但是只有民主的大国才会真正受到国际社会敬重。蔡英文又再次呼吁中国释放被拘捕的台湾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李明哲。李明哲自从今年3月份以来一直被中国当局拘禁，李明哲被控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湖南省公安机关以涉嫌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将他正式拘捕。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以谨慎处理这宗案件。他说，这宗案件对中国大陆来说可能是小事，但对台湾人是一件大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星期六首次发射了回收使用的货运飞船，搭载实验设备物资补给飞往国际太空站。除了正常物资之外，今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6000磅的运输物品还包括用于研究的小老鼠和苍蝇， 一种新式折叠太阳能电池板以及一个中子星探测器。在被雷暴天气延误了两日之后，这枚无人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装载着飞龙号太空船发射升空。这艘太空船近三年前进行了一次太空站运输。在星期六下午，火箭成功地将第一级的助推器是全新的，在起飞发射之后成功垂直降落入海中，已经运回卡纳维拉尔角。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成为常态。计划准备再次使用这枚助推器，重复使用助推器和货运太空飞船，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控制成本努力的组成部分。两个月前，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发射卫星的一次任务当中，首次使用了回收利用的火箭助推器。使用回收助推器的另外一次发射任务将会在这个月稍后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集中报道大自然方面的情况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食品浪费是中国面对的一个问题，不过中国的西南省份四川的一间养殖场就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喂养贪婪的苍蝇。苍蝇的幼虫每日可以吞食比他们体重超过一倍的餐鱼食垃圾，他们的排泄物可以转化成一种效果不错的有机肥料。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四川省这一家独特的养殖场里面，成千上万只蠕动的蝇锥正在吞食一盘一盘残羹剩饭，有肉、菜和水果。农场经理胡蓉说，他会根据餐厨垃圾的数量决定投放锥虫的重量。
你把餐厨垃圾拿来以后，我就看看你餐厨垃圾有多少，我就根据你的餐厨垃圾的那个数量，我就放多少斤虫子进去。
农场经理胡蓉说，将餐厨垃圾拿来之后，他会看下餐厨垃圾有多少，就根据餐厨垃圾的数量，他就会放多少虫进去，很快虫就会将这种餐厨垃圾处理掉。目前所见到可能并不是美景，但是正是这些贪食的蝇锥会帮助吃了更多的丑陋的东西。那个就是中国堆积成山被浪费了的食品。在养殖场经理胡蓉看来，这些锥虫一点都不恶心。
这个虫子不怎么恶心了，他因为他吃的东西的话都是处理餐厨垃圾嘛，你要从站在一个角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这个问题嘛。
这一家养殖场的经理胡蓉说，这些虫不是几恶心，他处理的都是餐厨垃圾，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胡蓉将这些锥虫称作是最好的环保卫士，他们将废物转化成肥料。胡蓉说，他认为昆虫是上帝给人类的最后一块蛋糕，要好好地将它们利用起来。专家说，名为黑水蟒的蝇虫原产美洲，能够取食禽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生产高价值的动物蛋白质饲料。每一只单独的黑水蟒每日可以食比它们重量多一倍的食品垃圾。四川的这一家养殖场然后将苍蝇的幼虫转化成高蛋白动物饲料，将它们的粪便转成一种有机肥。这些吞食餐厨垃圾的锥虫被养肥之后，农场就会将活虫或者经过干燥处理之后的锥虫卖了，作为鸡、鱼或者是乌龟等动物饲料。这些的饲料的营养非常丰富，它的蛋白质高达 63%。 这些的蝇锥不愁没东西吃，因为根据一项的统计，在有14亿人口的中国，每年每人浪费食物差不多有30公斤。中国每年的食品垃圾有4000万吨。胡蓉说，一公斤的蝇锥用4小时的时间可以吃了2公斤的餐厨垃圾。胡蓉农场的餐厨垃圾从成为环保公司买回来，这一家公司从成都市2000家餐馆收集这一类的垃圾。食品垃圾再生不单止有利环境，还有经济效益。就胡蓉来讲， 通过出售黑水蟒的幼虫和有机肥，使它过上舒适的生活。扣除收购餐厨垃圾的费用、电费、劳力支出和运输支出等成本，胡蓉一年可以赚20万到30万元的人民币，这个在中国是一笔可观的数目。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现在公众使用的智能手机能够帮助科研人员追踪自然世界时刻发生的变化。全球各地超过10万名业余科学家正在找拍各种各样的动植物。他们使用的是一个自然爱好者应用的软件。这种应用软件可以为科研专业人员提供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令到他们可以了解各种物种的具体分布，以及人类不断扩大的足迹为自然界带来的变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窝纳的报道。
专家和志愿者在维州阿灵顿的树林和溪流间寻奇探幽，不断拍照。在一天的远足考察当中，他们对华盛顿近郊这个人口稠密区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纪录分类。
We got a twofer. We got both a northern water snake species and an American eel.
阿灵顿郡自然资源经理阿隆索·阿布加塔斯说，他们一举两得，一条是北方水蛇，一条是美洲万里。阿隆索·阿布加塔斯是阿灵顿郡自然资源经理，他的工作是保护并且改善该郡的自然空间。
Everyone knows that if you want to protect something, you got to know what you have.
阿布加塔斯说，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保护什么东西，就必须先要知道你有什么东西。考察队使用的是一种叫做 iNaturalist 的手机应用软件，它用来追踪他们观察到的物种。阿布加塔斯说，众包方式将会辨识出他们发现的是什么。
I can take a good picture, and this is what I think it is. I throw it, put it out to the world, and many other people, some of which are experts, can chime in whether I'm right or wrong.
阿布加塔斯话，佢可以影一张好好嘅照片，并且话我认为呢啲系乜嘢嘢，然后展示俾全世界睇。好多其他嘅人，其中有啲系专家，可以加入嚟评判佢嘅睇法系对抑或系错。iNaturalist 应用软件记录下照片嘅拍摄地点同时间。阿布加塔斯等这样的专家可以画出地图，标明这些生物的栖息地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变化，比环保措施跟上城市化、栖息地损失以及气候变化。
Are some things that we had then no longer 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we never knew we had now popping back up? And that'll give us a gauge of how good we're doing.
阿布加塔斯
说，
有没有一些他们过去有，但是现在不见了的物种呢？有没有一些大家从来并不知道我们之前就有，现在又突然间冒出来的物种呢？他们因此可以衡量环保工作的成绩和不足。这些不单止对阿灵顿，对全世界都有重要的意义。 iNaturalist 的联合董事斯科特·洛利斯通过视频说，地球的生物多样性目前受到威胁。
Species are going extinct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 and we've just only begun to understand exactly how those ecosystems contribute to our food system or our human health.
加利福尼亚科学院的斯科特·洛利说，物种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绝，这些生态系统对大家的食物系统或者人类健康等等，这些大家所依赖的事物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刚刚才开始准确了解。洛利又说， iNaturalist 令到民间科学爱好者帮助专业科研人员收集数据，目前有超过10万名 iNaturalist 观察员分布在所有的七大洲，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做了450多万次的观察。他们的数据是有关帝王蝶可能携带伊波拉的蝙蝠等多项研究的一部分。返回到阿灵顿，考察队登记了450多个物种，包括大家这世人见过的最大的马勃蘑菇。以上是美国之音巴拉哥纳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40年，威廉·亨利·哈德森当选美国第九任总统。这位退役将军的胜选本来在预料之中，是辉格党的一大胜利，亦是对民主党人的重大政治打击。 因为他们未能够使范布伦当选连任。大选期间，哈里森的大部分竞选决策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哈里森当选之后，一些人觉得可以继续控制哈里森，特别是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莱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哈里森将这一切都记在心中，他当选后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和克莱见面的话，人民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但是克莱公开邀请哈里森去他屋企作客，哈里森无法拒绝，被迫在克莱位于莱克星顿的家里面住了几天，而同事丹尼尔·韦伯斯特自作主张帮哈里森撰写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婉言谢绝，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写好了就职演说词。哈里森在国会大厦外面的台阶上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是美国独立建国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总统就职日。但是哈里森既没有穿着大衣，亦没有戴帽。哈里森因为在宣誓就职那一日冷亲染上风寒，但是就职后繁忙的工作又使到他没得休息。等待总统接见的有几百人，他们都希望能够在新政府里面得到一份工作。哈里森所到之处总会遇到急着找工作的人。另外一个问题亦令哈里森上头脑筋，就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新政府里面争权夺利。哈里森曾经对克莱说，内阁里面的职务他可以随便挑选，但是克莱就选择留在参议院里面。哈里森因此任命韦伯斯特担任国务卿，还将纽约市政府里面最好的职务给了韦伯斯特的支持者。克莱对此十分不满，并且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怨气告诉哈里森。哈里森指责克莱试图摆布自己，他后来又对克莱说，跟他没什么好讲，今后的一切交流都要通过书面方式。哈里森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841年3月底转为肺炎，医生用尽方法，但是丝毫无效。宣誓就职一个月之后，哈里森总统不幸病逝。当时副总统约翰泰勒正留在自己位于维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家中，国务卿韦伯斯特叫自己的儿子飞马前去报信。泰勒得知哈里森病逝的消息后深感震惊，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甚至不知道哈里森身患重病。得知消息两小时后，泰勒匆匆动身，1841年4月6号太阳落山前返回首都华盛顿。当时大家对泰勒的地位存在疑问，因为哈里森是第一个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所以没人知道根据宪法规定，副总统是应该继任总统职务，还是应该担任临时的代理总统。韦伯斯特和其他内阁成员决定在下次大选前应该由泰勒担任总统，这个决定和泰勒的看法不谋而合。约翰泰勒4月6号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的第十任总统。泰勒年仅51岁，是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泰勒和去世的总统哈里森一样，亦是在维吉尼亚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是富有的种植园主法官，是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约翰泰勒从威廉和玛丽大学毕业后做了律师，后来从政，当选维吉尼亚州议会议员。再后来，泰勒又先后当选国会议员和维吉尼亚州的州长，他亦曾经担任过美国国会参议员。 泰勒是州权力的坚强捍卫者，每次有关扩大联邦政府权力的议案，他一律投反对票。泰勒的政治理念和美国北部和西部的辉格党人截然不同，比如说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坚决支持建立国家银行，对进口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使用联邦资金改善各州的交通系统，但是这些看法都是泰勒坚决反对。此外，克莱私底下希望成为辉格党1844年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他支持泰勒，泰勒的政治力量就会过于强大，从而可能会在1844年的大选中当选连任。泰勒就职后迅速巩固自己的地位，国务卿韦伯斯特对他说，哈里森在任时，政治决策完全由内阁决定，哈里森总统只有一票，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韦伯斯特问泰勒是否希望继续这样做，泰勒的回答是，不是，我愿意保留哈里森总统的内阁，但是一切决定在我，如果哪个内阁成员不同意，他们可以辞职。其实泰勒很希望调整内阁的组成，但是又不能够立即动手。当时的内阁里面除了两个人以外，其余都是克莱参议员的亲信，泰勒希望将他们赶走，换上自己的人马，但是他知道如果立即动手就会造成辉格党的分裂，所以他必须耐心等待。1840年大选后，国会参众两院都在辉格党的控制之下，克莱希望召集新国会的特别会议，并设法使哈里森总统在病逝前下达命令。国会特别会议期间，克莱提出了六项决议，包括停止独立财政、建立新的国家银行、增加进口税，还有一项新计划，将联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得到的收益分配给各州支配。泰勒参加大选时就明确反对独立财政，在对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重申自己的立场，因此国会迅速通过法案取消独立财政法，法案经泰勒签字生效。但是建立新的国家银行的问题引起了争议，泰勒和他的财政部长向国会呈交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银行总部设在华盛顿，可以在各州开设分行，前提条件是要得到各州的批准，这个不是克莱想要的。克莱心目中的国家银行有权在任何地方开设分行，克莱因此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引起一场激烈辩论。克莱最后接受妥协，只要州议会不拒绝，国家银行就可以在那里开设分行。妥协方案得到国会的批准，但是就遭到泰勒的否决，议案被打回国会重新讨论。泰勒这样做亦有自己的苦衷，一方面他希望保持党内和睦团结，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表明他才是真正的总统，不是克莱。大家知道他反对克莱的提案，如果他接受了，就会有人觉得克莱比他更加厉害。克莱没有争取到足够的支持票推翻泰勒的否决，国会对议案进行修改，希望能够被总统接受。为此，国会议员专门找到泰勒征求他的意见，泰勒再次重申自己的要求，就是各州必须有权接受或者拒绝国家银行在本州内开设分行。国会成员对议案进行修改之后，再次递交总统签署，但是泰勒表示这份议案总是不符合他的要求，除非再改，否则他就要再度行使否决权。国会拒绝修改，泰勒亦言出必行，否决了议案。谁知这次否决在泰勒内阁里面引起了一场危机。 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去 Larry 屋企帮他执屋，我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ut feeling 以及 out of the woods。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了奖券啊，100万啊，我发达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你的要求真的不高、啊、好了，我决定分一半给你。
You're giving me half a million？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感觉什么来的？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half a million dollars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了，你是不信我，因为友谊分一半奖金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一定有 catch， 是不是啊？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哎，那好了，我讲真话了，其实我都没有中奖。是心理学科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试你的反应而已。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 million?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一点给你。1000元呢？怎么样？够朋友了吧？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元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so $1,000 is 1,000元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那我就可以将5,000元讲成是5,000 grand.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Oh, 原来是这样。5,000元就要说5,000, 因为 grand 代替了$1,000这两个字。但是为什么要说5 grand 而不是5 grands?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所以要说5 grand 而不是5 grands. 这样我明了。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了是你，你会给多少钱我啊？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给10,000元我，你真的好了。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不信。咦，不过 catch 还可以怎样用的？可不可以跟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不怪之得有一种讲法是天下没免费午餐， 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是我给你1,000元绝对没有其他企图的。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那我都给你$10,000，怎么样？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了。哎，是啊，等着你得不得闲啊？请我去吃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哎，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而另一个咧就系 out of the woods， 意思系话问题得到解决。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了星期日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